的很有心理看安排了一个
合适的合适的这个价值。弟弟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可能人有点少啊，有些人他们去到参加纽伦堡的福音营。那我们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先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刚刚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求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众人，也为着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去到纽伦堡，他们去参加那边的福音营，他们有些在那边有侍奉的，我们也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一同看顾。虽然我们人在两地，我们不在一起的崇拜，我们不在一起的聚会，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团契，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第27到32节。我们大家有圣经的打开圣经马太福音书五章27到32节，题目是持守圣洁。我们有圣经的打开马太福音书五章27到32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是耶稣跟门徒们去在登山宝训的一段。那在这里是关于到性的方面。在这里耶稣一开始跟门徒们说，你们听见有古人说的话说不可奸淫。耶稣引用的是旧约十诫的第七诫，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然后第七诫也是好典当，就是一句话，不可奸淫。那在对于奸淫，在旧约律法当中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他把通奸、乱伦，然后还有同性恋都算为奸淫。那这种类型的罪，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种外显的一种不正当的性行为有关，它是做出来的，当然大家不会去偷看了，但是就是说，他当一个人犯奸淫的时候，在旧约里面他是做出来的，然后呢是一个不正当的性行为。因此也就是说，当某一个人他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他要是被发现了，他就要接受审判。那在旧约里面，这个审判的结局往往是要处死的，或者说是被石头打死的。那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犯这些罪，比如说通奸啊、乱伦，那法律就没有那个能力去审判一个人了。在此，耶稣首先是肯定旧约律法的。耶稣他说：“我来不是废除旧约，他是要成全旧约。”但是旧约律法有其不够的地方，有其所不能及的地方，就是他只能审判一个人的外在，却不能审判一个人内心，他不能从一个源头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耶稣不是停留在一个人的外在，那个外在那个看得见的某某某男某女做了坏事，他是指向我们的内心世界的。 因此大破所门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人类正常，不是否定人正常的欲望，那个欲望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的。那按照原文的意思，这里的要指的是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故意有一种色欲的企图，然后如果他这样做就会被定罪。然后他看女人的时候，他的目光表现出来的那种是一种的欲望，一种的占有。对此犹太人的拉比是有话说的，他们知道眼睛能够引起并激动错误的欲望，他们说欲望停留在那用眼看人的身上，然后又说追随眼目所看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是奸淫者。然后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位老师讲到这个主题，他半开玩笑，但是呢又很有智慧的说，他如果一个男人走在路上迎面过来一位漂亮女生，然后看了一眼这样，他说这个人还好啦是个正人君子，还是个君子看一眼。那如果那个人他前面过来一个女生，他上下看了好几眼，说哎呦这人是小人来着但是呢如果有个女生走过来，他盯着人家看，等到那个女生都走过去了，他还转过来盯着人家看，他说他问我们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让我们去猜，我们猜来猜去猜不到，然后他说这样的人不是人，说不是人。在此我们要问的是耶稣这条要求，这条命令是一条禁令吧？好像是的。旧约里是不可奸淫，是一条禁令，或者说诫命，一条命令，是要我们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会说耶稣这条命令比旧约更严重吗？不要更严重，就更严厉吗？如果说是的话，那我们要继续问，是这样子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好像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诚实一点啦，有时候传道也是人我也不能在这方面有很强的免疫力，好像我们过去也都有做错，可能我们下一秒或者说我们走到路上也有可能会犯错误的然后我会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做不到怎么办？那我要讲道，然后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是单单是这样子的吗？好像又不是我相信耶稣是知道我们的生命光景的，知道我们的不完全的，知道我们在一些上面是软弱的，但是他没有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可以放弃，不是这个概念。他要我们的是明白什么是恩典，然后明白在恩典里面是可以做到一些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放弃的时候，有时候这样的人我会说他是很难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来的。然后耶稣不像一些禁欲主义者那样说基督徒你坐在路上要戴上一副眼镜，把女人过滤掉不要看他们，然后躲着他们去走，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我们去持守我们内心的圣洁。就如圣经在别的地方所说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场征战，耶稣是要我们从根本上来杜绝淫乱的罪。今天世代是一个外面的世界了，现在我们说外面世界是一个性泛滥的世代不单是男人盯着女人看了现在女人也开始盯着男人看了网络上有个新的词叫小鲜肉我会说是一个很低俗的语言的，很低俗的。那此外我们今天也好像也不用上街了，我们在家里如果打开电视，我们打开网络， 我们有时候都可以在家里看一些我们在路上不敢看的，在大庭广众下，我们有时候看别人还要知道，要什么，要节制一点，边上有些人可能会看着我，但是在家里可能我们要怎么看怎么看，在我们打开那个网络，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要持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时代。耶稣让我们去学习的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尊重他所创造的人，我们要尊重女人。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尊重男人。那个人是上帝造的，但那个人不是属于你的。因此耶稣指出淫乱的罪是好严重的，或者说我这个后果也是好严重的。他要我们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说话好严厉啊，他让我们做外科手术，把手砍掉，把眼睛挖出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东西会引致我们属灵的死亡的时候，那些器官要把它给摘掉。在这里耶稣所用的这个跌倒的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字就好像有人在那边做一个陷阱啊，做一个陷阱，然后放一个诱饵在那里。像我们如果看过以前读书的时候，知道鲁迅先生讲那个闰土的时候，闰土去捉小鸟就是织一个东西，然后放几粒米在那里。如果小鸟去吃的时候，他把那个绳子一拉，那个小鸟就被罩在里面，然后被抓住了。这个意思，跌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使人毁灭的东西，诱惑人。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处经文与这个陷阱很相似的，是在箴言第七章。箴言第七章讲有一个少年人傻乎乎的走在路上，然后走着走着看见小巷里面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他就受引诱。那个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然后他一步一步的朝那个陷阱的深处走，来到最后，箴言的作者说，这里的他指那个淫妇的他，那个女人的他，说他的家是通往阴间的路，是下到死亡的宫房。他的家是通往阴间的路，是下到死亡的宫房。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也指出来说，所有的罪都是在身体之外的，唯有淫乱的罪是在身体里面的，是最难处理的。我们回来看耶稣的话，耶稣的话不是这句话，我相信不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了。真的把眼睛挖出来，真的剁掉一只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教会里有好多残疾人了。那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挖掉一只眼睛可能还不够，可能两只眼睛都要挖掉，然后左手剁了不够，右手还要剁。那些叫什么戒赌的人，真的剁手指的，但他们剁完再去赌，因为心里面没有改回来，心里面那个淫还没有改回来。但是在这里耶稣也的话真的是好严厉，他要把我们那些任何引诱我们的犯罪的这些东西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根除，连根铲除。如果有一些引诱我们去犯罪的习惯，或者说会引起我们去犯罪的联想，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一时的乐趣，但是会给我们带来它的结果，如果是毁灭的话，耶稣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彻底的除掉。 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好像也大家也基督徒，然后说啊、哦，我们不会做那些事情的啦，我们不会去找主动找一个女人跟她有不好的事情啊，或者说这样子。但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小的地方，我们开始做的不好了，一些看起来可能多我说无伤大雅的习惯啊，没关系啦，多看几眼又怎么样？然后。网络上看女生，我又没有去看黄色的，只是看一些漂亮的女生又如何怎么样呢？我们觉得哎，没关系啦，传道人不要这么紧张啦，哦，为什么要那个？但是要很小心的，圣经说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如果没有事情发生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就出大事件，很麻烦的。那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怎么去避免这些呢？我们怎么去避免这些呢？那当然，就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也不能，我说讲这段经文不能说啊，我们不要做，我们不要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天天喊不要做的时候，就脑中天天在想，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好像在中世纪有一群人，他们是叫禁欲主义。然后整天要想用各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欲望除掉，但有时候我在想的是，当然他们出发点是好啦，这有时候整天想禁欲，你脑中还是有这个欲在那里，想的还是这个欲，你怎么又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它给去掉呢？哦，我这里指的欲是坏的欲啊，不是说我们正常的欲望，很难的，但耶稣要我们去面对。耶稣要我们去面对。其中一个圣经里的一个教导是让我们去逃避的，要逃避。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们年轻人要逃避淫行，要逃避淫行。”然后在旧约创世纪里面，那个约瑟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如果我们会比较熟悉，就是。约瑟在那边做管家的时候，他的祖母去，不是乌玛，是他的主人的老婆去引诱他，结果约瑟是把自己跑掉了。然后很多时候是要逃避的，我们今天要逃避什么呢？有时候一些不好的画面，家里不好的网络的那个链接，要逃避的，可能需要给我们的电脑装一个软件，你上那个是上不去的。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哪家报刊是有卖不好的一些书杂志的时候，我们要绕着走的。我前几天跟师母去 Kaufland 啊，我们搬家了，我们家附近有 Kaufland。我在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哦，不是。这样，这个 Kaufland 超市也开始卖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图，可能叫什么万圣节来了嘛，他们有一些图画，然后有一些女人穿衣服穿的少一些，要逃避的。如果你在那边盯着看，买过来看什么的，很不好的。上帝让我们去逃避这些，下次走你就绕过去，不要去看它。如果你知道那里有一些陷阱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说，哎，逃避太消极了吧？有时候逃避也，我会说也，当然也是在一个场景里面只能选择逃避了。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更积极的行动。这更积极行动，我会说是我们去有正面的服侍，我们去求主的帮助。我们不论整天去想啊，如何不犯罪，一天到晚在想上帝啊，你帮助我不要犯淫乱的罪，然后一直想一直犯。我们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被那些不好的东西去填满，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去填满我们的心。我们去思想上帝的话，就好像在诗篇里面，那个诗篇第一篇那个作者说的，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让上帝的话去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去有空闲，我们可以有一些建立我们正面的习惯，我们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参与服事帮助，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属灵伙伴，我们去一起的祷告。如果有时候在软弱啊，跟他说我最近我挺软弱，我这样这样子，然后把两个人一起或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要需要有健康的生命操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从我们生命中除掉，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去对付这些东西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议题，是关于离婚的。离婚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很司空见惯了，许多国家离婚率也都居高不下，德国我相信也很高，然后现在还有些离婚率看起来很低，是因为他们干脆就不结婚了。我小时候觉得谁哪里一条街都没有几个人离婚的，离了婚被人戳后背戳死掉。当然那是那个年代的了。那在耶稣时代也是，我们来看看耶稣时代对离婚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有两个派别，那他们都是同一个经文的，说是在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里面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经文大家都没问题，两个派别都读这段经文，但是争论的重点在于如何去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什么叫不合理的事？那有个派别，有个叫夏麦，夏麦派是比较认真严肃的，然后他们也很苛刻，他们认为说不合理的事就是指婚姻里面的不忠贞。然后他们有话说，他们说如果一个妻子即便很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啊，就约以色列国家有个国王叫亚哈，他的妻子叫耶洗别，他如果这个妻子就好像耶洗别那样子，只要他没有犯奸淫的话就不能把他休掉。耶洗别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拜偶像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人。他们说即便那个女人那个妻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你都不能把她休掉。所以呢，他们的学派是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女人没有婚外情，没有什么的通奸的话，你就不能跟她离婚。那另外一派比较激烈，希列他们是崇尚自由的，崇尚开明慷慨，所以呢，他们对这个事的解释就非常宽大了。那比如说有个女人妻子做饭盐放的太多，结果本来是顿美食来的，结果做的不好吃糟蹋了，或者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在丈夫面前不尊重丈夫的父母的，或者说这个女人是整天出去跟人家吵架，邻居都吵了个遍，丈夫也很没面子的，那丈夫就可以跟她离婚。大家觉得在座的男生你会喜欢哪个派啊？你会喜欢哪个派啊？我们人性是很狡猾的哈，如果作为一个男生你去系列派很好啊。那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系列派是占社会主流的，因为大家只要拥护这个派别，我就可以很看本来就看自己老婆不顺眼了，还在考虑要不要把它休掉，今天有个老拉比跑过来跟我说，你尽管去把它休掉吧，那当然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派别了。然后在耶稣时代呢，离婚也是很容易的，这些系列派的人，或者说那些拥护他的人，随随便便会因为一件小事然后离婚，写一个休书签个名就可以了，好简单。现在离婚可能还要去到民政局要办一些什么分配财产啊，分配孩子，以前都不需要，把那女人扫地出门就可以了。但是耶稣指出来说，以色列人这样做的话就会使那个女人成为淫妇了。那和合本的翻译给人一个感觉说，只要这两个人离婚了，那个女人就自动成为淫妇了，这样的翻译好像 不是很到位。那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好，说意思是促使他成为淫妇的。耶稣意思可能是有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如果这个女人被休了以后呢，那有些人会认为她在被休以后回到娘家了，娘家的那些邻居就会看见她戳她脊梁骨，啊，就会说，哎，为什么她的丈夫休她？可能她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会使到她成为被视为一个淫妇。那另外一个的解释的可能性是，在古代女生是基本上不自立的，她们被休以后，她们基本上的一个生存是，他们只能是再次去嫁人，那这样的举动会使他成为淫妇。那根据耶稣接下来的解释是比较，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耶稣说：“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上帝创造人，给人设立婚姻，他的心意是让人一生一世，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概念。耶稣在别的地方有说，摩西允许以色列百姓写休书休掉妻子，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心硬，而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先知马拉基也指责以色列人说，他们离弃年轻时候的妻子，结果使到这个家庭这个信仰没有生命的见证，结果阻碍他们的孩子成为敬虔的后裔。在上帝的眼中，一对男女立约结婚是永远有效的。我们今天觉得，哎，我们去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那么在法律上我们的婚姻，这两个人的婚姻就终止了，然后呢各走各的路，你去男生去找新的妻子，女生去找去嫁给新的男生。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旧的约是继续有效的。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新的婚姻里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们就犯了奸淫的罪，淫乱的罪。圣经里有提到，除非婚姻里面双方有一方先犯淫乱的罪，婚姻才被告终止，那被受害的一方是可以去开始新的婚姻的。那有时候我们在基督教的一些伦理当中，我们也会讨论说，除非出现一些很极端的状况，比如说会有家庭暴力，然后给一方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否则教会是不会轻易提离婚的事情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世上的人有时候追求结婚的时候追求浪漫，多于对婚约的承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大家结婚好多时候凭着一种的感觉，那我不是说感觉不重要，或者说我们不需要感觉，但是有时候是只强调感觉的时候就有危险。然后彼此间不强调委身，不强调奉献，甚至有些婚姻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彼此不信任的基础上，那如果是这样子要走下去是非常艰难的，是非常辛苦的。然后走段时间，我对他没感觉了，离婚吧，拜拜吧。这些概念都不是圣经里的概念。圣经的概念是让夫妻在婚姻里边是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忍耐，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跟你说苏大都很知道，爱是什么？很久忍耐，有人说爱是很久的痛苦，不断的忍耐才能是很痛苦，但是呢，在中间才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耶稣说的话。他是要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去改变我们过去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意念，然后他也要当时的门徒，今天的我们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信这个课题，不要让生命被这个罪所辖制。然后我们靠着主，我们去走出来。另外基督徒也要学习更多的爱神， C.S. 路易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我们更加爱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爱自己的丈夫，去爱自己的妻子。然后，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是让我们更加的去爱他，去尊敬他。啊，我们知道哦，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要我们。”为了我们有更加美好的生命，而不是给一条诫命，你不许这样做，当然不许这样做，但是这样，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直到我们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父，我们向你现在祷告。今天经文我们可能会说哦，淫乱罪我们都没有做，但是主耶稣基督，你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心中的想法，其实都是在处于一个错误的状态，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在我们的外面做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这些污秽的思想，帮助我们去求你建立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去更加的爱神，我们更加爱人，我们爱那些上帝你所造的人，我们去尊重他们，尊重我们身边的异性。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司会。好，现在是圣餐时间，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快打开手头圣经，也是还是在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26章26到29节。马太福音书26章26到29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圣餐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为的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用圣餐这样一种看得见的方式，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纪念，我们也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一会儿我会邀请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站起来，来领受主的身、主的血。若是你是已经信主但还没有受洗的话，请坐在座位上安静默想，我们用信心来纪念。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安静，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去思想，在我们过去一个月当中，我们是否有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宝血遮盖我们。 好的，我们请所有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站起来，然后一会儿我们拿到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坐下，等所有人都拿到，我们再一同的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祷告。天主，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身体掰开，我们今天不能站在这里。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去纪念主你为我们受难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恩典也临到我们众人中间。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大家继续站立。饭后，主耶稣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Thank you.
我们也一同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罪得赦。不单如此，他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新的日子。”他邀请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有一天与他一起，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有那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在他的国里面，一同的去喝这葡萄汁。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宝血。好，弟兄姐妹们坐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安静。
请大家起立，我们以主祷文结束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是奉献的呼召。因为万物都是神，从神而来的，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本分还给神。如果不明白是奉献的意义的，或者没有受洗的基督徒，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暂时不用奉献，奉献箱在后面。好，下来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你们看到了今天给我们送来美妙音乐的思琴姐妹，可不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欢迎新朋友的时间。OK， 可以。
在台湾习惯让这个客气说自己有点不礼太礼貌。介绍一下，简雅山老师，他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目前在各教会从事这个音乐服饰教育的时候，但他自己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工作者，啊，在钢琴、在长笛、在编曲还有唱片的制作上面有非常深的经验。那这次刚好他到德国来旅行。所以我就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一起敬拜，也来协助我们服侍，一起欢迎他。
谢谢雅山姐妹，欢迎你哈。雅山啊。好，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新朋友，可以有一个简单介绍吗？好的，我看都没有新来的了哈。我们的报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设备有一些兼容问题哈，大家不可以看到。但是这两个报告呢，你们肯定都看过。第一个是10月23号我们的迎新烧烤特别聚会，10月23号我们的周报也给大家有发了这个信息，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周边的慕道朋友来报名。和参与10月23号。好，下一个是10月23号过后的那个周的周四，10月27号，在我们这个堂的正堂 Providence Kesha 有一个加拿大 Channels 华人乐队有一个音乐敬拜，也真的是请大家邀请 就像邀请来参加那个木聚烧烤聚会的一样，也邀请他们参加这个木，就是音乐敬拜。好，今天我们的敬拜到这里，请传道做一个祝福。
好，我们一同领受主的祝福。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总是爱我们，你总是有丰富的恩典。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目有看错，我们的手有做错，我们的言语思想，我们的舌头说错，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恳请你的赦免，求你按照你极大的丰富，你极大的怜悯来对来看待我们。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在座位上安静。